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恋爱剧场
与您共享
欢迎收听
我发现像你这样的女性不多了你的美丽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你的信任
那我要你你要做我的新娘嫁给我吧
如果当初没离婚那该多好啊
宝娟我记得乔红已经和你离婚了
结婚以后要是不喜欢可以离婚对再婚的那个人感到厌倦的话可以再离呀
妈你为什么要和有太太的人在一起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俩好像弄错对象了吧
我觉得我没错
你无耻
呸是你自己啊投怀送抱的
不负责任
你简直是不要脸
你给我滚否则我揍死你啊
爸我要死了快要死了
危险的爱第八回
亲爱的听众上回说到香菱不问自取把张仪要送给金峰的蛋糕拿走然后出其不意地到访亲生母亲的家一番甜言蜜语把妈妈和外婆哄得十分开心香菱心中到底是怎样盘算不是一路说不会原谅抛弃自己的妈妈为什么现在又主动联系呢
还以为外婆很凶很固执呢原来也很好骗嘛哎呀今后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这个家了刚才我假装讲出爸妈上次在餐厅约会哎呦爸妈吓得够呛哼谁叫他把我抛弃的我一定不会原谅他的
谢谢你送我回家
我才要谢谢你了等了我40分钟
哎那个不是惠美吗他旁边的不是春游时见到的广军他们难道真的约会了
哼香菱冒起了怒火张仪和金峰约会惠美和广军散步这是香菱所不容忍的事香菱从不曾想要有个情人她不相信男女会真诚相爱所以她无意认真地去爱一个人然而一看到她身边的人有了爱人她就忍受不住把别人的男朋友抢过来她的目的只是在抢夺别人的爱人一旦破坏了他们她就抛下那男人高中时代和短期大学时代香菱不知已破坏过多少对情侣了所以此刻他远远跟在后面要听惠美和广军的对话
第一次约会便让你等了40分钟我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如果不是设计图出了问题被经理拉着我一定不会那样我不是一个喜欢迟到的人
没有关系虽然今天是第一次约会但我相信你是有诚意的
为什么相信我呢
是一种感觉吧可能是从你的吉他声又可能是从你雕刻的小木片我知道你不会捉弄我的
那如果我40分钟之后都不出现你会走吗
应该不会吧人生往往会遭遇突如其来的事 既然是意外，就可能耽搁了。
惠美，你真是善解人意又善良。
切，姐真虚伪。
惠美，那改天你到我公司去参观我设计的家具好吗？
嗯，好啊，我很乐意参观。
我想你会了解我的构想，你是裁缝师，也可以说是时装设计师，所以我想我们有共同的苦恼和快乐。
是的，不过家具设计师的工作一定困难得多。
惠美小姐，
嗯，
我今天很高兴，你不但等了我40分钟，而且预备等下去。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这件事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启示作用。
什么？关系到你的工作？
对，有时候为了要设计一件理想中的作品而焦虑，迫不及待。今晚我突然发现花费时间等待的重要性，脑中出现灵感，直到把它制作完成，总是要花一点时间。灵感固然重要，花时间仔细制作同样重要，所以我应该谢谢你。
不用客气。啊，广君，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和我妹妹香菱是不是好朋友？
啊，香菱，我们只是见过一次面而已，就是在春游会上。不过她却派托我帮你们姐妹恢复以前的感情。
啊，什么？第一次见面她就对你说这些事？唉，真是难为情。
她是很率直的，不过你们俩从小分开后真的就没有再见面？
有过一次，那次爸爸也在。看来爸爸十分疼香菱，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口无遮拦。他有没有给你添麻烦？
没有没有，不会。
其实广军口中说没有，但心里却浮现了香菱所说的我可能会喜欢上你，真 romantic，好像和情人在散步哟。这些话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这样的话令人觉得怪怪的。同样的，在惠敏心中也想起香菱说的话，她说广军是她的男朋友，又说我们到山顶没有人的小路散步，其余的让你们去猜想咯。香菱和广军真的只是见过一次面。惠美望着眼前的广军，一脸的诚恳，她比较偏向相信广军。
我到家了，谢谢你送我回家。
惠美，不如我们约好这个周末到我公司去看我的设计好吗？
嗯，好，一言为定。那晚安咯。
嗯，晚安，
拜拜。
惠美注视着转身离去的广军，脸上是幸福的微笑。但是就在不远的大树下，香菱闪着猫眼站在那里。
有一条街线
划分了危险与安全，
有一条界限
决定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间，请你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同一时间在乔家，应酬后回家的乔红，因为有点酒意，很早就上床睡了。夫人戴敏坐在沙发上，他扭亮床头灯，蓝色灯罩使房内弥漫着淡淡的蓝色。他悠悠地看着丈夫。
我是怎样嫁给这个人的呢？如果张毅他爸不是那么短命，我 我们一家三口会比现在幸福吧。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遇到那么多次的死亡，我是不是会更坚强一点？爸爸是公务员，铁饭碗，却死于肺病。妈妈给人做帮佣，死于肾病。张姨她爸又死于车祸，如果我也死了，张姨可怎么办？
张姨的爸爸死后，戴敏到一家餐馆担任会计，生活虽然清苦，他却认为这是命运，尽量让自己乐观。只是死亡的影子不时笼罩着他，使他提心吊胆。因此当乔红向他求婚时，他不加考虑地答应了。
哎呀，只要有饭吃就好，况且乔红对我和张姨也都很好，生活富裕。虽然香菱任性刁钻，也只是在口头上，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我这样算不算幸福呢？
正当戴敏在思想前尘往事时，睡在床上的乔红并没有睡着，他在想着前妻宝娟。最近他们常常碰面。
我呢，正在改革自己。
你说的改革是怎么回事啊？
治疗你最讨厌的洁癖啊。
哦，真的？那好，你有没有勇气跟我去旅行？
什么？旅行？
哎，对呀，你不是最讨厌旅行吗？担心这个旅馆的床啊，睡过有传染病的人。那现在呢，你说要改革自己啊，那你有决心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有啊，我连掉在桌上的饭粒都敢吃呢。
哦，真的吗？
你真不信吗？那我现在就十一颗米饭吃给你看。
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哎呀，真是。
不过但是哎，旅行不行哎，妈她一定不让我去的。
啊，你呀，不要告诉她就好了吗？找个借口溜出来了。
嗯，哎，让我想一想。
乔红在床上想着想着，翻过身睁开眼睛，只见戴敏坐在沙发上直直地望着他，四目相交，吓了他一跳。十年前发生过相同的事，那时躺在旁边的是宝娟，而乔红想着的是戴敏。
怎么，你没睡，在想什么？
哦，只是工作上的事儿。哎，你呢？你也快睡吧。
嗯。
山上的夜寂静，只有经过的车声偶尔随风飘来。乔红很快就睡着了，戴敏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继续他的心事。
最近张姨好几次要求和我一起离开这个家。唉，离开这里能到哪里去呢？况且我也不年轻了，也没什么本事，离开以后怎么生活呢？如果张姨独自离开这里怎么办？乔红一定会说恩将仇报。唉，烦啊。
又是一个美丽的黄昏，乔家一家人正在院子里烧烤，肉片在炭炉上发出滋滋声，空气里是扑鼻的肉香。这天香菱的表哥田磊也来了。
舅舅，
哎，
在院里吃烧烤真是另有一番滋味。
是吗？
吃东西的时候这气氛很重要。
对呀，
像我平常一个人味儿就差多了。
你呀，一定是买便宜的肉，筋很多。你看我们家这肉多嫩呢，连婴儿都可以吃呢。
便宜肉？哎，香菱，亏你还讲得出口。
哼，没有什么话我讲不出口的。
不错， 你没有讲不出口的话。
张姨看了田磊一眼，微微笑着，只有田磊一个人敢不客气地对香菱说话，所以每次他来，张姨的心情就特别开朗。
那你呢，表哥，有没有说不出口的话呀？
当然有了。
是吗？我以为你跟我同类呢。
跟你同类？开玩笑。
哼，我也不想跟你同类。
张姨看了母亲一眼，两人视线相遇，但戴敏匆匆挑开眼光，给乔红倒啤酒。香菱也眼快，看见了他们母女的眼色，她对乔红说：“
哎，爸爸，
哎，
你知道我前几天去哪儿了吗？”“
嗯，看电影吗？”“
看电影？太无聊了吧。”“
那我就猜不到了。阿磊啊，你知道吗？”“
不知道。要是张姨，我就可以猜想去找金峰了。”“
我可没惹你们，不要耻笑我哦。”“
对不起啊，香菱嘛，她有没有喜欢的人？会去哪儿呢？”“
哎，表哥，我正要去找我喜欢的人呢。”“
什么？你有了喜欢的人了？”“
当然有。哎，爸爸，
嗯，
我是去妈那儿了。”“爸，你不知道吗？”“
我哪知道啊。哦，戴明啊，这啤酒没了，帮我再去拿一些过来。”
香菱到宝娟家的事，乔红已经听宝娟说过，但乔红认为香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会泄露出来。想不到香菱趁大家在一起时，故意高声宣布，所以一时很慌张。田磊察觉到乔红内心的不安。“
香菱，美丽的女性讲话时要合宜，你这么漂亮，希望你提供一些适合现在这气氛的话题。”“
表哥，别往我头上扣帽子，我讲话只对我自己忠诚。”“
对自己忠诚是什么意思啊？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吗？除了感情，应该还有良知和意志吧。”“
抱歉，表哥，我只有感情而已。我的良知和意识在出生时就忘到我妈肚子里去了。”哎，爸爸，你真的不知道我到妈妈那儿去过吗？”“
我……”“
爸爸，你不是经常去见妈妈吗？”“
这……不是常常见面了，只是偶尔见过面而已了。”“
是吗？那么是我弄错了？”“
哎，对呀，对呀，你不要乱讲哦。”“
哎，爸爸，
哎，
昨天我在书上看到一个问题，假使爸爸死了，
啊，
财产要分给后妈的孩子吗？”“
这个当然要。”“
哎，
那真叫人失望啊，我以为我一个人独吞呢，是不是也要分给张姨？”
那当然了。”
那么假使你又和后妈离婚了呢，那就一个钱都不必给他的孩子了吧？”
哎，我说香菱啊，你给我闭嘴啊，你不许再胡说了啊。这香菱啊，你讲话真的要有分寸啊，你已经不小了，我的财产随我高兴给谁，说不定啊，我通通送给别人，一文钱都不给你啊。
乔红一拍桌子，杯子跳上来，香菱也不由得畏缩了。她从不曾被乔红责备，向来骄纵惯了，已经傲慢成性。不过，此刻乔红的脸色不寻常。香菱在偷偷看张姨和戴敏，张姨正低头偷偷笑着，戴敏若无其事地继续翻动着烧烤的食物。香菱脸色苍白，这样的委屈她是不可能白白受的。她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手机打给金峰。“
喂。”“
喂，金峰哥，是我，香菱。”
啊，香菱小姐，找我什么事吗？
哥，我有很烦恼的事，你可以帮我吗？
当然可以，你是张姨的妹妹，我一定会帮。
这事跟张姨也有关。哎，我跟你说，我看到爸爸和以前的太太在饭店吃饭。
哦，那也没什么嘛。
但是他们很要好的样子哦，已经离婚的夫妇真不该这样。
可是啊，这样的事你告诉我也没有用啊。
哎呀，这事跟张姨有很大影响呢，要是爸爸和我的生母破镜重圆，张姨他们可能会被赶出去呢。
哎呦，香菱小姐，我看这事不能在家里讲。
那我们找个地方见面讲。
可以。
我看还是像上次在车里好一点，我只有哥哥好商量嘛，你马上出来吧。
好，那等会见。
嗯，好。
到底金峰有没有答应赴约？香菱的报复计划又是如何的呢？亲爱的朋友，请继续收听《危险的爱》第九回的播出。
剧情点评：狄波拉，专业婚姻辅导员。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又到了狄波拉点评的时间。第八个回合，我们看到这个乔红在床上哈，想来想去，他跟戴敏在一起的时候又在想那个宝娟，跟宝娟在一起的时候呢，又拿着他跟这个戴敏来比。其实这个男人呢，他的心里完全没有定见，他想到十年前发生过同样的事，那时躺在旁边的是宝娟，而想着的是戴敏，现在呢躺在他旁边的是戴敏，他想的是宝娟。那这个东西后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奥秘呢？我们上次讲过，恋爱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激情，第二个是亲密感跟友情，第三个是承诺跟委身。那我们今天讲的更深一点，就是讲到你到底为什么要结婚。绝大部分人来辅导的时候都告诉我同样的答案，结婚就是让我自己快乐嘛，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快乐幸福嘛。当然进到婚姻里边，每个婚姻因为有冲突期嘛，那你就不会快乐了，在这个当中就开始吵了。一吵的时候想说，我结婚干嘛？我当初我那个女朋友跟我在一起还挺好，就想起以前的男朋友女朋友他们怎么好，或者是在憧憬着说啊，我跟他吵架了，这个人这么凶哈，我要是在下一个婚姻里边呢，我再去找一个温柔的，不要像他这么会叨唠会麻烦的人哈，就会好一些。所以呢，我们常常把结婚的目的当成了让我自己幸福快乐的时候呢，当然当你不快乐不幸福的时候，你就会拿你过去的对象和你将来的那个憧憬去跟现在的这一个黄脸婆来比，你就一定想要跟他离婚了。所以呢，现在呢，在这个社会呢，在北美这边，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是 50%， 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是 75%， 第三次婚姻的离婚率是 90%。 绝大部分的人都想，我下一个会比这一个好，事实呢不是这么回事。你以为你今天打输了一场球，你什么都不努力，你再打下一场就会赢吗？不是的。每一个婚姻里边，其实真正神造婚姻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在婚姻里边成长健康，满有神的长成的身量，让我们能够婚姻荣耀神。所有的关系你都可以逃，包括跟父母的关系，在原生家庭跟父母处不好，反正我可以再结婚了，我就拜拜了，我就逃掉了。父母亲跟我之间吵架，我的里面对父母充满了怨恨不饶恕，我也可以逃掉了。但是呢，只有婚姻这一个东西呢是逃不掉的，两个人成为了一体的时候呢，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学校，婚姻是一个学校，让我们在那里学习如何的有包容，有接纳，有无条件的爱，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恩慈良善信实节制忍耐，爱就是很久的忍耐。所以在婚姻里边呢，我们可以借着跟另一半的互动呢，把我们自己的性格生命磨成像神那样子的温柔谦卑。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人不懂得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要彰显我们人跟神的那个盟约。神是在这个婚约里边来彰显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离不弃。不管你是贫穷、软弱、富足，不管你是疾病，我对你不离不弃，一生相守。那我们忘了当初的承诺，当婚姻出了一点点状况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对方不道德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离婚，下一个会更好。所以呢，我们就违背了其实当初我们婚姻的盟约。我们绝大部分人，包括乔红在这里也是哈，他是叫做凭感觉思考。我感觉到对方不如我的意了，我觉得我不舒服了哈，我在这个家里边哈，成天要洗手，我受不了了。所以呢，我感觉这个女人不好了，所以我就要走了。但是他忘了他起初跟这个女人之间的承诺，起初在婚约里边的那个承诺跟应许，以至于呢，他没有去努力，他就去找下一个。那找到下一个的时候呢，他又凭感觉思考，哎呦，这一个还不如我前妻好哈。所以我在这个婚约里面呢，我再次觉得说这个婚约我还是可以玩儿戏，我又回到起初那一个里面去。所以呢，这一个没有定见，凭着感觉思考呢，带给这个家庭很多的冲突和很多的麻烦。那其实你在婚约里边，你就要忠于现在这一个丈夫或者妻子，你不能够说吃了这一个又想了下一个。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理性没有真正的明白，你要顺服那个真理哈，你要明白你起初你自己怎么样子来起誓，怎么样子来做的。就算是你今天订了一个合同，对不对？你今天不守这个合同，你都要付罚单的，你都要付代价的。所以婚姻也是一样，当我们离婚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咒诅会随着我们，包括我们的儿女就开始就在这个被咒诅的婚姻里面，离婚的时候呢，儿女会被咒诅。同样的，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所有的问题呢，都会被很多的这个麻烦来相随。离婚真的是有咒诅的，因为神他是祝福婚姻的。当你在神面前发了誓，你要相守终身，后来你又背誓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后果，并不是神要咒诅你，而是很多的后果没办法承受。所以我常常跟人说，宁愿因着行善受苦，你不要因着作恶受苦。所以呢，为着行善的缘故，你去挽回你的婚姻，你去持守这个承诺，因着这样子可能会产生一个和好的婚姻。但是呢，如果实在是不行，对方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对方实在是不要你，那圣经上也是说他要走就让他走吧，至少你的心里边是平安的，你的里面对他没有埋怨，没有仇恨，你的里面对他是愿意祝福的，那么接下来你的生活呢，也是被神祝福的。那我今天讲的重点就是不要凭感觉思考，感觉不一定是事实，事实不一定是真理，还是要回到真理的里面，我们才会产生一个好的果子。谢谢听众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恋爱剧场，我们下集再会。